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现在来到有关于庆祝逾越节的规矩的经文，我们要看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十四到十六节。你们要纪念这日，所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七日也当有盛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这里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和灭命天使越过他们的家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跟他们的救恩救赎也没有关系。这是一个有关于家人团聚的一个节日，这是以色列人的一种责任，也是神命令他们要遵守的节日，这是他们的以色列人的特权，他们必须要与神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彼此相交的关系。接着我们看第十七节，你们要守逾越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要吃无酵饼，因为在逾越节的晚上他们匆匆地离开了埃及，他们要连续七天在这个节日里面吃无酵饼。请你注意，这叫做无酵饼，如果他们吃有酵的饼，他们就会被剪除，这个非常严厉，也就是说要从他们的团体当中被排除掉。从第十四节到二十节就提到这个酵啊，无酵饼的酵这个字有八次之多。接着我们看十九二十节，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是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以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酵是邪恶的，邪恶的意思代表着罪以及那些得罪神的事情。在新约马太福音十三章，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说到有一个妇人把酵藏在三斗面里。酵并不代表是福音，因为酵是邪恶的意思，三斗面代表是神的话，酵也就是罪的意思，他把它放到的神的话里面。我很惊讶说，今年有许多的教导是很多，有很多错误在这个教导的当中，但是也有很多人容易受骗的，而且他们愿意相信这些异端邪说。这里所说到的酵被混入了，掺杂在神的话语当中，变成一种非常错误的教义，它掺杂在神的话语当中。所有的异端以及他们所信仰的道理，他们也会引用圣经，但却掺杂着许多错误的教义道理在里面。这个就是以色列子民，神要提醒他们一定要避免这样的事情。 在马太福音，主耶稣把孝这个字啊，这个问题，耶稣也解释得非常的清楚。在马太福音16章16节，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孝。之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11节又继续地说，在马太福音16章11节，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孝，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主耶稣的门徒以为主耶稣是讲到饼，吃的饼，后来他们才明白的，主耶稣所说的是法利赛人的教义，他们那些错误的道理，他们所讲的是大错特错的，就讲到法利赛人他们所教导的无酵饼的味道，当然是不怎么好吃，不好吃。很多人不喜欢查考圣经，不喜欢读圣经，因为他们觉得神的话太单调了，没有味道。很多人为什么他喜欢去教会呢？因为他说，因为教会里面可以交到好朋友，也有音乐啊，诗歌很好听，或者教堂看起来外表很美观。很多人去教会的目的，他不是为了去听信神的话，他们不想听神的话，因为他们认为神的话不好听，没味道。我们看到这里啊，当逾越节这个节日结束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日，他们参与这个节日，他们回忆的时候啊，是一个非常好的。有人这样说，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出来吃了无酵饼啊，觉得那味道，其实无酵饼的味道也是很蛮好吃的。这里我们说到无酵饼不像有酵的饼一样有味道，但是神的话就是我们的食物，对每一位属神的儿女来说都是有益处的，也可以说神的话也是很有味道很有益处的。接着我们看22、23节，拿一把牛膝草沾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去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怎么样去把血涂在门框上或门楣上呢？牛膝草是一种绒毛状的小植物，长在岩石的四周，它可以用来把那个血就涂在那个门框上面、门楣上面。对我来说，牛膝草应该是代表着信心，牛膝草等于是信心的意思，就像你相信了主耶稣基督，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主耶稣的宝血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生活上就会彰显出好的见证、好的效果出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神要降下的第十灾，就是击杀长子之灾，这是最后的给埃及人的一个审判，也是要降临在埃及人跟他们地上最后的一个大灾难。神已经预备好了他的自己的子民如何来面对这样一个灾祸。各山地的以色列人，他们已经逃过了所提过的后来的三个的灾祸，但是这个时候他们也必须要把血涂在门框上和门楣上面，否则他们也没办法逃过这一次的灾祸。只有涂血在门楣上的，他们才能逃过。包括埃及人，如果他们来也仿效以色列人一样把血涂在门框上、门楣上的话，我相信耶和华神那灭命的天使就会越过这一家，不杀他们家中的长子，或者杀他们 家中的牲畜。将来有一天，许多人都会感到很惊讶，因为他们会发现主耶稣根本不会问他们说你是属于哪一个教会的人。如果你真正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你的救赎主，神在圣经里面也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相信了耶稣了，就领受了神给我们的灵，圣灵也使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就是教会中的一员，与其他的弟兄姊妹成为肢体，这个就是真教会的一份子。在这里啊，我们再看29、30节，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的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最后的审判夺走了埃及人家中的长子的生命，在此之前的灾害并没有夺取人的性命，现在神这样做的。但是你会不会说，哎呦，神怎么成了一个谋杀犯，好像杀人啊？但是我们要记得圣经的教导，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创造生命万物的神，他当然有权利收回人的生命，这是我们要记在心里面，神是轻慢不得的。当天晚上法老他起床了，这是我们看31、32节，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法老终于投降了，向神投降了。在此之前他一直不愿意答应摩西的要求，现在这个灾祸大祸临头了，他自己的儿子也死了，这个时候他才愿意屈服。神并没有一开始就要击杀长子啊，这个灾祸没有击杀他们长子。一开始神在法老面前叫亚伦的杖变成一只鳄鱼，如果在那个时候法老他就信神，信耶和华是神，让以色列的百姓离开埃及，神就不会审判埃及的人民，不会把这个灾祸降下来。因此法老不可以把责任推到神的身上，你说对不对？接着我们看第33节，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离开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埃及人不知道神的审判会延续多久，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看见神已经击杀了他们的长子，接下来神还要做些什么他们不知道，也许神会不会杀尽所有的埃及人。于是法老和埃及人催促以色列的人快快地离开埃及，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性命也难保了。接下来我们看第12章34、35节，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把团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化形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以前我们已经说过要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在英文里面也是借的意思，有借的意思。但是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要的意思是就是神要使他们在埃及人面前蒙恩，所以当他们向埃及人要东西的时候，不管是什么， 埃及人都会给他们，要了埃及人就给他们，不是向埃及人借什么东西，不是借哦，所以他们要什么埃及人就给。这是神帮助以色列人要讨回埃及人所欠发他们的工资，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因为他们在埃及里面做了好久好久的奴隶，应该他们要得回他们应有的报酬。埃及人欠了以色列人一大笔的工资，所以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就向埃及人要回原来属于他们自己的工钱。这个也就是说，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啊，他带走了相当大笔的财富才离开埃及地。接着我们看第37节，以色列人从南塞起行往苏哥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看起来好像超过100万，也可能有多达200万。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又有60万。现在我们发现在当中另外有一件事情提醒我们的注意，就是在第12章38节啊，请大家注意，又有许多闲杂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除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外，还有一群叫做闲杂人在他们当中也跟着以色列人离开的。这些人后来给以色列人制造了许多许多的麻烦。在民数记当中，民数记我们就会看到这群闲杂人是专门制造麻烦的人。事实上他们其实就是混种的人，混合血种的人，有可能是一个埃及人娶了一个犹太的女子，或者说是一个希伯来人以色列人他娶了一个埃及的女子，这样他们的后代就有这种混种的，我们说或者杂种的后代。那他们必须要自己要做一个决定，是要和以色列人一起离开埃及地呢，还是他们要跟埃及人一样，他们就留在埃及算了。许多这种闲杂人他们离开了埃及之后也有留下来的，那么那些跟着离开的人有时候他们也想说，会想说他们已经跟以色列一起走了，他们会想说他们做这个决定是对还是不对，他们会起了疑惑。尤其当他们遇到麻烦困难的时候啊，也许他们就会第一个开口发怨言。发怨言是谁的？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的这个闲杂人啊，他们变成问题人物啊。这些闲杂人的父亲或者他们的母亲可以说是外邦人，不能算是以色列人。那么同样的，在我们教会里面会不会也有类似的问题？就是有些人他加入了教会，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那么常常这些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就成了教会问题的来源。许多问题都是来自这些他加入教会但是没有重生得救，好像闲杂人一样。我自己做牧师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了，我从来就不相信那些在教会里面专门制造麻烦的人，这些人是真的是神的儿女吗？我自己不相信。这些人可能因为他没有重生得救，怎么能做神的儿女呢？所以他们就会在教会里面制造了许多麻烦，所以我不相信这些人是属于神的儿女。当然我盼望他们要悔改信主，要改过。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制造麻烦是指的什么意思呢？这个问题我们会在当我们读到民数记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再会详细的跟大家来分享有关于闲杂人的事情。读到民数记的时候，在11章我们再来讨论。接着我们看下面的经文，12章39到42节，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 这生命原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的。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以色列人庆祝逾越节是要纪念神带领他们出埃及，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他们永远不可以忘记神曾经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为他们所做的事情，直到将来大君王主耶稣从天上再来的时候，在地上建立了他的国，也就是说在千禧年到来的时候，这是我们一定要纪念逾越节这件事情。以后我们就会发现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他们还是忘记了，虽然出了埃及，但是他们还是忘记了神为他们所设立的逾越节这个事情的意义在哪里。接着我们看47到48节，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要守这礼，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羔羊羔。这里说明只有那些凭着信心愿意认同神子民的人，他们都可以吃这羊羔，也可以参与庆祝逾越节这个节日。如果有一个外邦人在信仰上认同了以色列人所信的神，他们就可以参与来庆祝逾越节。接着我们看49到51节，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一列，一列。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众人就怎样行的。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当我们继续跟着以色列民，他们看到他们离开埃及，后来我们也发现说他们就摩西带领他们过红海，又进入旷野，这一段的路程我们一定会学到更多更多的属灵的功课，并且一定会使我们能够应用在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今天我们也看见神大能的手借着灭长子的灾，成就了神对以色列人应许给亚伯拉罕所立约的应许，已经成就了。我想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今天你我们在神面前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了。我们感谢神，原来我们是一个不信的人，是外邦人，在神的国之外的，因为福音传达我们的耳中我们也受洗归主了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巴不得我们要常常记得我们蒙恩得救的那个经历，不是我们去寻找神，神自己来寻找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信主以后，不晓得你我的生活是不是还像那些今天我们读到像那个闲杂人一样，常常去抱怨神，常常为教会制造麻烦。当然我们信主的人并不是变成一个圣人我们承认我们都有过犯，但是我们不可以继续的活在罪恶当中。愿神引导你，圣灵在你心里动工，让你的生命因为神的恩典的奇妙，常常向神感恩，过一个 喜乐有见证的基督徒的生活，特别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要在什么时候跌倒了，什么时候起来啊？我们虽然不是一个圣人，不是一个完全人，但是我们一定要信主的人应当有一个好的见证，在我们的言语行为当中，你说是不是？巴不得今天我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对你的灵命成长有帮助，欢迎你继续的参加认识圣经研读，参加这个节目来听讲，让你的灵性成为许多弟兄姊妹的见证。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如果你有什么要分享的或者有些什么问题，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今天我们就到这里结束，愿神祝福你，我们下回再见。